师兄们好，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略论明星见性。昨天呢，咱们说到心性相体呀，它看起来是不同的，其实呢是一回事儿，就像水和波一样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后面老人是怎么开示的。金刚经云啊，金刚经就说了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彻究思理，也就是说能够彻底的明白这个道理，在日常生活中呢，即相而见性，任何尘缘镜像呢，不做尘缘镜像会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当下超越诸有。诸有是哪几有啊，就是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啊，逍遥于三界外矣。三界呢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这个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儿啊。圣公说法，圣公呢是一个禅师啊，古代的禅师。圣公说法，顽石点头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。目之所及，耳之所闻，也就是说我们眼睛能看到的，耳朵能听到的，无一非佛也，这都是我们佛性的显现呐！啊，此在宗下谓之直指心性，这就直指了，告诉你，所看到的、所听见的都是佛性的作用啊！本来是佛呀，这就已经告诉大家了啊！就像大梅问马祖，大梅呢是一个古代的禅师啊，马祖问马祖如何是佛呀？祖曰：即心即佛啊！大梅于言下大悟，他听了这个就开悟了啊，大悟了。又比如说是灵训啊，灵训禅师问归宗和尚如何是佛呀，宗云啊，归宗说，我今向汝道，恐汝不信。他说我跟你说呀，害怕估计你还是不会信的，信不及啊。训云啊，和尚诚言，某焉敢不信。他说如果你直接告诉我，很这个实在的、诚实的告诉我，某焉敢不信，我怎么敢不信呢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归宗和尚就说了，即汝便是啊，你就是啊啊。训于言下有醒，他一下子就有醒，一下子好像悟出点什么，明白了啊。那么大家请看，这是何等的果断，何等的便捷，何等轻快呀，这多简单呢，多利索呀啊，直接告诉你，告诉了以后一下子他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五条，明心见性者，明心性无助，一物不利，归无所得也。哎呀，这个是最关键的，他一物不利啊啊，归无所得，有所得的话都不是。那么心性本自空灵无助，方成妙用，也就是说他空灵无助才能够成妙用的话，一有所住的话变成窠臼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咱们前面不是举过这个玻璃杯啊，它是这个空的，里边才能倒水呀。你是个玻璃疙瘩的话，那就没办法倒水了，不能成妙用了啊。这只是一个比喻啊，只是一个比喻啊。那么心性本来无有一物啊，它本来是没有的，我们说这样讲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，是方便说啊。那么说空说有啊，说迷说悟啊，说真说妄，这都是相对立说的呀啊，这些都是戏论。所谓但有缘说均无实意，就是但有缘说，只要有说的这些呢，都说不到那个地方啊，都无实意。如果是彻悟心源，明见真性的话呢，迷妄即无，就是这个迷妄都不可得，悟从何立呀？啊，你这个悟是从哪儿来呢？啊，不利亦不利，连这个利也不利啊，连这个不利也不利，这样的话了无一法可得，到这儿才算究竟啊，无所得归无所得呀啊，故云，所以说呢，人我空非真空，就是说人我空的话，这个还不行，须法我空，法我空是不是就了了呀？还是不行，因为你还有个空在呀。啊，更复空空，把这个空也空去了，不能在这个空 这个地方停留，执着一个空啊，这就不行了。把空空去以后呢，方真道家稳坐，这个时候呀才能了手啊，才能了手。这就是古人所谓的无所成、无所得、无所修啊，无所证，方真成真得真正也啊。如果认为自己呢，有法可得，有道可成啊，这个呀正堕在圣位法执里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是法执呀啊，认为有个法可修啊，有个道可成啊，有涅槃可证啊啊，这个是不行的。小则生死不了，这个就是过患了啊。你这个执的话就会生死不了，纵或了得分段生死，就是说分段生死了了，分段是什么？就是头出头没啊，出胎入胎，这个是分段生死。只是了了这个的话呢，绝不能了变异生死。变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个念念变迁啊，是思维上的这个变迁，那么还不能了变异生死。以法执即变异生死之障故，这是因为有法执啊，这个法执呢就是变异生死的这个障碍啊。大呢则发狂成魔，如果是说执着的深了，执着的狠了啊，不能自拔了，这个时候呢就成魔了，发狂了啊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引以为戒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段，关于无修无德无证之说，即是彻悟道家人之了脱语。这个呀说无修无德无证，这是彻悟的人，道家的人他所说的话啊，亦是最初理解如来密因人之因地法语，这个就是真正明白了悟如来密因的这样的修行人呢，他们的因地法语。因为众生啊本来是佛，不是修成个佛的啊，只因不觉，所以呢迷己着悟啊，逐悟追逐外境，这才沦为众生了。如果呢现在我们凛然觉醒啊，领觉醒悟的话，就像这个千年暗示啊，一灯能明啊，这就恢复本性了，有何修何证之可言呢？那还说什么这个修正啊？故云不假取劳，就是不用那么辛苦，肯其修正也，也不需要这样子去修正了啊。但是如果习染浓厚，就是有很重的这个习气，妄执深重，就是这个执着呀又深啊，而且很重，虽明思理而历境心生，虽然是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是呢碰到境界的话呢又生心了，又过不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样的话则不无心勤绵密扫荡之功。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话，那还得好好的修啊，还得绵绵密密的去关照，还得要去扫荡自己的习气啊。又如仅明众生本来是佛之理，并未亲见自性，只为将来成佛之因啊。就是说如果只是明白道理的话，没有真正的亲证啊，只是将来成佛的这个因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则更需勤恳练习以期亲证。如果是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啊，更应该勤苦的去修习了啊，这样的话才能够亲证，切不可开大口说大话，自欺欺人，波无修正而致莽莽荡荡遭殃祸也。就是说呀，你这个地方不能说大话呀啊，自欺欺人，自己真的能不能过去这个境界呀？你过不去这个境界的话还得修啊啊，你不能就说无修无德无证了，那是道家人说的话，没到家的话你还是老老实实修啊。吃饱的人才说不用吃饭了，对吧？没吃饱的话那还得是一口一口的吃啊啊，吃饱了为止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，彻悟心性，一法不立，无佛无众生，整日如痴如呆，任运随缘，皆是佛事啊。如果彻悟心性的话，这个时候呢哎，无佛无众生，整日就是这样子该干嘛干嘛，任运随缘了啊，这些都是佛事。所谓喜笑怒骂，轻开吊臂，皆是海印放光，穿衣吃饭，运水搬柴，无非神通妙用， 其间无所取舍，无所倚重，故谓之归无所得也。他这个归无所得呀，并不是说归到哪个什么空里头了啊，真有个无所得可归，他不是这样的，而是说我们这个整天穿衣吃饭运水搬柴，并不执着他啊，没有取舍，无所倚重，这个就是归无所得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，才有所重，便障自无门。你这个一有偏颇的话，这个就障了自无门了啊。故宗下大德皆善为人，解年去富，既令学人放下重担，打开物门也啊。就是说，宗下的大德这些大手笔宗师啊，他们非常善于为人解年去富。他不是说学人来问个问佛法或者是修行上的这个问题，他给他这个披枷带锁啊，你应该怎么怎么地，他是真正的给你解年去富，让你不要有执着，把这个执着打掉啊，让我们就是学人放下重担，打开物门。就像这个马祖啊，见有人堕在前面说的啊，即心即佛这个地方了。因为有人问什么是佛呀，马祖说即心即佛，他怕有学人他就直到这儿了啊。那么有僧问他的时候呢，如何是佛呀，他就答非心非佛啊。那么临济祖师呢，也是恐人落在赤肉团上无畏真人啊，落在这个上头了。那么当僧友问的时候，有僧问的时候就说，如何是赤肉团上无畏真人啊，啊，这个临济祖师就把他一把拖开了，说无畏真人值个什么干始觉呀，啊，就把这个给他打掉了，不让他执着在这个上头。又如第四节所述第二则公案，我们前面学了啊，这个第二个公案，临训于檐下有醒时，进问云，他就有醒了，他又问了，说如何保任呢？啊，他一下悟着了这个自己的本性了啊。那么他就问，怎么保任呢？我怎么保护他呀？归宗云：一意在目，空花乱坠。你该干嘛干嘛，你把这个保任呐梗到心里头，这也不行啊，啊，这个也不行。这些例子呢，都很好的说明真性它是无所住的啊，一物不立的。你立在这个佛性上头，立在保任上，这都不行。所以我们呀，彻底悟真心啊，既不能着这个佛求，更不能着神通玄妙了啊。像赵州和尚说的，佛之一字无不喜闻，他说这个佛字我不喜欢听啊。后人呢，虽有嫌其上有不喜在之落处，就说你这个有个不喜在，这不也是落处吗？但是赵州禅师他的之意，他是在法界啊，是人无一法可得，他就是为了就是这个开示给学人看啊，告诉他们没有一法可得，无所倚重，不要落在喜不喜这个地方啊。至于这个立言之弊，就是说但有言说，他都有落处，你一开口就错了，开口这就有痕迹了，是吧？如这个临归摆尾扫其行迹啊，他这个归啊，他往前走，他把他这个他这个自己的行踪给他扫去了，行迹虽然扫去了，但是呢他这个扫迹又在了，那他这个扫的痕迹呢，哎，又留下了。所以说呢，宗下大德啊，说到末后，就说到最后的话无法开口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即拂袖归方丈，以示末后也。这个时候他没法开口，怎么着呢，他就拂袖回方丈了，哎，用这个来这个指示学人啊。好，今天我们的略论明心见性呢，就学到这儿，明天咱们继续后面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